现在是传讲信息的时间，今天的讲员是景生传道，传讲的题目是写在我们心上。在传讲信息之前，我先读出今天的经文，希伯来书8章1到13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落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只是你的样式。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太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业。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感谢主。
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愿你自己亲自掌权我们下面的时间。圣灵，我们愿意聆听你的声音。主，因为你的声音是宝贵的，你呼唤我们的心归回向你。主，愿你跨过一切人的有限和软弱，主，让你自己的大能单单彰显出来。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之名所求，阿们。我们汉语里面有一个词，就是用来形容，就是一个人的成熟，就是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我们会把成熟叫做懂事，就是懂的事情啊，就是如果你懂得了事情了啊，你就是成熟了。但问题就是，那究竟要懂得什么样的事情啊，人才能够叫做成熟了？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呢，有一件事情，是使我觉得自己开始有点懂事。那件事情是发生在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就有一个星期，我爸爸妈妈突然就给我请假，向学校请假说，这个星期不用上学了，因为我们要回到乡下，要回去几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他给我们放假，我觉得好开心啊，突然有假可以放。然后我就跟着他们就回到了乡下的祖屋那里哈。进了屋里我就看到很多长辈穿着一些很奇怪的白色的衣服。有的长辈不知道为什么他在哭。我当时很害怕，我不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为什么这些大人他们和平常不太一样。后来爸爸妈妈就告诉我说，是爷爷去世了，大家要为他送行，于是就在有一个晚上，就我就跟着这些大人这些长辈在爷爷的棺材旁边就一直转圈的走，一圈一圈的走，我也不知道究竟走了多长的时间，但走着走着的时候，我觉得幼小的心灵就好像意识到了一些模糊的东西，就是大概就是觉得，哦，原来 我身边熟悉的人是会离开自己的，而原来我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我是有责任给我身边的一些家人送行的。所以就是在好像在给爷爷送行之后我似乎变得有点懂事就是懂得了死亡的事情我好像也更加懂我的爸爸妈妈和我的家族原来家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要为彼此负责直到面对死亡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对自己的懂事有记忆其实在圣经的记载里面门徒们的成熟也和他们面对身边的人的离世是有关那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曾经对门徒三次预言说自己要被交到审判官的手中为世人受死那门徒的们虽然听了但他们心中不那么明白他们心中未曾为这件事情来做准备所以当耶稣他被祭司长派来的兵丁抓去之后门徒们他们吓得四散逃跑当他们的夫子主耶稣钉在十字架时候几乎没有门徒在场面对他的死亡就一个门徒在场目睹主耶稣钉十字架的过程那就是使徒约翰所以约翰福音记载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就对着使徒约翰和他的母亲玛利亚说看啊你的儿子看啊你的母亲从此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到了自己的家里所以很明显使徒约翰他在面对耶稣死亡的事情上他比其他的门徒更早的懂事所以主耶稣让他在他离世的时候担当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他把他的母亲玛利亚接到了家里所以以前我总觉得约翰他在自己写的福音书里面把自己老叫做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他自己是不是有点太膨胀了呢但如果我们知道其实这里所指的爱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偏爱或者是宠爱或者是溺爱而是指了一种成熟的彼此担当的关系的话我们就知道约翰对这个称谓当之无愧因为其他的门徒他们都是在经历了耶稣的死之后他们才站起来才渐渐成熟为耶稣的福音奉献自己而使徒约翰他在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已经预备自己的心来接受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并且在主耶稣经历十字架一切的时候相伴在他左右为他来担当所以约翰后来虽然不像彼得那样是教会中做带领的使徒也不像保罗那样是一个到处宣教影响力很大的使徒但在爱的关系里面约翰是门徒里面成熟的最早的这样的一个使徒其实成熟这个主题也是希伯来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希伯来书的结构它很像一篇篇的讲章就作者通常他先会讨论一段很深入的神学主题然后接上一段非常实用的劝勉全书一直在重复这样的一个结构而在这些比较实用的劝勉之中我们通常会看到作者会劝勉信徒们要在信心上要成熟比如说我们看四章的十四到十六节里面作者他会劝勉信徒说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 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那后面这个劝勉，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里所提及我们在神面前这种坦然无惧的心，就是一种成熟的信心，就是当我们深深的懂得了神爱我们并为我们付上代价的时候，以至于我们一切的罪和污秽、软弱和无助都能够坦然的带到神的面前啊，坦然无惧的成熟的信心。又比方说在五章十一节啊到六章二节里面有一段很长的话啊，这里作者说，他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的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圣言什么就是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啊，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后面继续他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等等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这希伯来书的作者想讲什么呢？就是说他本来想给信徒们解释一些比较深入的旧约的一些主题啊，比如说麦基洗德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但他忽然想起这群信徒虽然好像热爱学习，但他们就是学习的内容好像一直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啊转圈圈，比如说啊，究竟靠行为还是靠信心得救啊，神存不存在呀？啊，洗礼要什么时候受洗啊？啊，浸礼还是点水礼啊？等等等等。所以当他们对这些基本的信仰问题，他们一直在绕圈的时候，就无法去认识神更深的启示和他的作为。啊，大家注意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并不是说这些问题不重要，啊，神存不存在很重要，因信称义很重要，洗礼的意义很重要，洗礼的形式也很重要，只是我们与主的关系不能够只回答这样的一些问题。就好像两夫妻啊，你不可能结婚了很多年，你天天问对方谈恋爱的时候的问题，问他啊，你喜欢什么颜色呀？你喜欢吃什么呀？啊，这不是结婚一段时间之后啊，夫妻之间的问题，而是当我们有了深入而成熟的关系之后，你们会进一步的面对更多的人生的主题。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也是在呼吁他的读者们说，在与主建立关系之后，我们需要在爱中有一种成熟和担当啊，需要有神的视野去认识世界和他人啊。那之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劝他们在信心上成熟，其实乃是因为当时希伯来书的读者啊，他们面对环境的压力非常大啊，有的压力是来自于政治逼迫，那有的是来自于犹太人对他们信仰的攻击啊。当这种压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有人就开始害怕，当这种害怕超过神的爱的时候，有人甚至背离了起初的信仰。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是不能够要求神让我们身边的环境来适应我们信心的程度，你不可能让历史的脚步 适应你的个人的认知，而是什么？而是我们的信心，我们与神的关系，在平常的时候就当渐渐去成熟。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在神学上它有很多护教的论证啊，告诉他们说啊，为什么主耶稣来了之后我们就不用遵守旧约的那些规章。但另外一方面啊，我们也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他们说，并不是知道这些知识就能使人信心坚固。作者在劝勉的部分啊，他会不断的去讲，其实坚固的信心来自于我们与神关系里面逐渐的成熟所在。那这种关系到底如何成熟呢？就是啊，如果我们说第一代的信徒，他们是通过亲身的去经历、看见、体会耶稣的死和复活，所以信心变得成熟的话，那么对我们这些无法亲自经历这段历史的信徒来说怎么办？我们的信心啊，应当怎么成熟？那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为了让我们体会这一点，所以他在第八章的经文里面，第八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啊，我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啊，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自大者宝座的右边啊，在圣所就是真帐幕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那这两节经文看上去有点抽象啊，第一第二节，但没关系，我们先看下去，下面就有一些更加具体的一些说明。那作者说，他说凡大祭司都是为什么献礼物，大家注意这里是献礼物和祭物设立啊，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啊，本来是按照天上的事的形状和形象等等等等等等。那我们在接下来这几节经文，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更加具体一点点的图画，就是说，之所以作者提到耶稣是大祭司，他要讲的是关于耶稣献祭 sacrifice 献祭啊这件事情。那我给大家看一个看一个 PPT， 就是看一个幻灯片哈、啊。那这幻灯片里面它有一个三角形，我们请 Jerry 弟兄先放出来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幻灯片里面它有一个三角形，就是说最上面里面，通常我们讲到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圣经通常会把这种关系它会很具体的描述，它叫做约。其实约就是关系，我们与神的约定的内容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与人之间约定的内容就是我们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圣经里面讲关系，它是用约这个词。那来了，那这些约的内容它如何达成呢？就是说那我们如何可以达到一种这种关系里面的具体内容？那这种内容的达成啊，并不是好像我们翻开一本机器的说明书，或者翻开一个法律文件那样哈，我们把里面一条条内容都执行了就叫做达成约定。约定里面有一种更加内在的含义，就是 sacrifice。 那这个英文词其实它一词多义，就是它既可以翻译成叫做献祭，也可以翻译叫做什么，也可以叫做奉献，或者叫做牺牲啊，也可以。这在约的关系里面，它最内在啊，最内核的一个内容是什么？是 sacrifice， 是彼此的 sacrifice， 就是我们为达到彼此之间的好的关系，我们甘愿奉献，甘愿牺牲。所以没有 sacrifice， 没有奉献的约定，并不是一段稳定的 关系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在人和神之间需要祭司来执行这种 sacrifice， 执行这种奉献，维护关系里面的内容啊。比如说，当我们想表达对神的一个完全的敬拜献上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献燔祭，或者是我们想表达一种感恩的心情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献的是什么平安祭啊。如果我们表达为犯罪懊悔啊的时候，那我们献的是赎罪祭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应当用 sacrifice 来表达啊。所以律法他会讲到一些很有意思的内容，比如说他说叫你，他说你富裕的人，你不可以割尽田边的一些麦子，你要什么？你要牺牲掉，你要 sacrifice 掉这部分的利益，为的是顾念你们中间的穷人，为的是你们跟穷人之间的关系。他也会讲，律法里面也会讲，你需要设立逃城啊，给那些误杀人的人去逃跑，只要逃到里面的时候，那么受害者就要牺牲掉你报仇的心，你要让他存活，你不能一直追杀下去等等。所以这种 sacrifice 也是人跟人之间约定的一个内容啊。所以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圣经学者，他叫 Harold Attridge， 他说过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就是 sacrifice is essential to communion， 中文翻译就是献祭或者这种奉献或者这种牺牲是彼此相交的一个最重要的元素，没有 sacrifice， 关系和约它就无法达成啊。当然何为一种合宜的奉献，合宜的 sacrifice， 当然也是有标准的。其实这种标准就是具体记载在摩西律法条例里面的具体的内容，所以通过对照这些具体的内容啊，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有没有达到与神与人关系之中应有的这种标准哈。那如果我们理解了就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就不难理解第八章啊接下来的经文。那第八章的六到七节里面呢，作者他就接着说一件事情，他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所立的那前约若是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那大家留意这里瑕疵这个词语，第七节里面瑕疵这个词语，这个词语的希伯来文它是一个希腊文，但它翻译的那个希伯来文在旧约里面基本都是用在人的身上有少部分是用在动物的身上，但基本都是用在人的身上。所以这里第七节并不是说神本身就给了我们一个有瑕疵的约就是 不是说神自己的约有瑕疵，他讲的是什么，神给的约是因为人有瑕疵，所以无法完成之前的那样的一个约定。那这种瑕疵就是在于当人在实践律法和献祭的时候，他因为私欲的缘故没有了一种心灵维度的感情。那我们回到刚才那个三角形的那个图那里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对于律法来说，比如说我们对于律法，我们可以遵守所有的律法的规条或是道德，但我们可以完全忽略了律法后面为他人 sacrifice， 为他人奉献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或者说我们可以实践献祭里面的所有的内容所以我们可以献上各样珍贵的祭物，但我们却可以不全心献上自己，这也是会发生的。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我们内心之中非常微妙的这样的一些私欲在里面但就是这样的一些私欲它可以使这 这个约失效，就是大家的献祭只是一种没有奉献先、就没有奉献和牺牲的献祭，就是 a sacrifice without sacrifice、啊、在旧约里面大卫他懂得这一点，他认罪的时候、啊、他向神认罪的时候他曾经说，他说神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真正的献上是献上自己，就是 a real sacrifice is self-sacrifice， 而主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他要给我们的恢复的方面就是这个因为罪而消失的这样的一种心灵层面的方面，这种因为我们的私欲而被蒙蔽的这样的一个心灵层面、啊、所以他既是那位帮助我们献祭的大祭司，但他自己也是这献祭里面的那个祭物所在。所以他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这种成全的方法就是要把律法里面体现关系层面那种爱，他要用自己的牺牲这种 self-sacrifice 表现给我们看。所以他爱自己的天父并且顺服，甚至顺服到一定程度可以接受十字架的死亡。他爱我们世人、啊、甘愿服侍他们，为他们担当罪孽。所以说主的受死和复活是一个天上真的帐幕里面的献祭，因为这种献祭已经可以完完全全跨越地上献祭的时候因为人的罪和私欲无法达到的那样的一种层次。那种献祭是一个带着自我牺牲的献祭，就是 a sacrifice with self-sacrifice， 这是神真正在天上喜悦的这样的一个献祭。所以有了这种献祭，神与人，人与人之间的约就可以被达成、啊、所以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就刚才我们讲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希望通过耶稣的死和复活鼓励信徒他们在压力之下有一种成熟的信心，而他想读者抓住的一个重点就是耶稣的死它是一种真正的献上，而这种献上 sacrifice 本身就是关系之中成熟的一个标志，既是我们与神之间关系成熟的标志，也是我们彼此之间、啊、关系成熟的标志、啊、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后面作者会对他们在逼迫中的献上、啊、有更加具体的这样的一些劝勉、啊、例如到了十章的三十二到三十四节里面、啊、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会继续劝勉说，他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日以后所忍受大征战和各样的苦难，那后面有些很具体的场景，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啊、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这里既有什么为人的牺牲，也有什么为神的牺牲，一种成熟关系里面的 sacrifice。 又例如到了十三章的十二到十三节里面呢，作者他会接着说，他说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了，这样啊，这里说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 这比较绕口，它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所以我们也应该舍弃自己，站出来啊，忍受他所受的凌辱。那我以前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总会把这些经文想象成好像武侠小说的情节那样，哇，一群勇士英勇就义啊，多么有戏剧性啊！那不过后来有些成长之后，其实我更多感受到的是这些经文里面其实它有一种成熟的洒脱啊。以前我有一段时间我在广州的一家教会聚会啊，那家教会的老牧师的名字叫林献高啊。这位牧师其实很有意思，他在文革期间呢，他因为信仰的缘故，被抓进监牢几次，甚至直到1990年的时候，家中还经常因为教会聚会遭遇抄家，有时他讲到的时候，他讲起他自己抄家的经历的时候他并不是加言添醋眉飞色舞的去讲，他的表情很轻松其实他经常讲就是抄家就让他们抄就好了其实之后教会仍然可以祷告，仍然可以聚会仍然可以敬拜神这就足够了其实我想成熟也是如此，其实真正在爱的关系之中的成熟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是谁我面对两难的时候做出正确的决定，并且能坦然面对其中的代价，其实这就足够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八章最后引用耶利米书的话，他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一段成熟的关系并不是我们战战兢兢地去面对各种的规矩但又无法在我们的心里遵行，其实一段的成熟的关系就是我们确定了我们彼此之间的爱是那么的牢固，以至于我们甘愿彼此牺牲从心中来行出那个律法的完整和美好。那虽然说这样美好的场景要到天上才能够完全实现，但其实神也会让我们在地上的群体之中就能够提前尝到这样的一个美好其实在最近我跟一位弟兄聊天的时候就是他问我一个问题他问我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他问了说你觉得国语堂现在足够成熟吗我当时第一反应就说，哇，这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尖锐不过我当时候我心生一计就是我就把国语堂我们的历史我都跟他说了一遍我们的历史我就给了他一个好像我们还是比较有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印象，但我又没有正面回答他就是我们成不成熟这个问题我看他的反应好像我应该是计谋得逞了不过我这周在准备讲到的时候我又想到他问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自己也问主说其实主我们是不是一个成熟的信徒群体结果好像主回答我的方式跟我回答那个弟兄的方式差不多主并没有正面的回答我的问题他让我想起我以前服侍里面的几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是就是在大概两年多的一个晚上就是我们给书房姊妹施洗的一个场景可能有些人认识书房姊妹，有些人不认识她。其实书房姊妹大约是在两年多之前在我们教会受洗，但她的洗礼其实并没有在教会里面公开的举行，而是在家里举行，原因是因为她当时身体 情况并不好，而且他很快就要离开温哥华，所以教会就没有等到平常可以洗礼的日期，就做例外，在家中给他施洗。所以那天晚上其实我们一同赞美的时候，他很感动，他有很多感恩的泪水，他也讲了自己重生的见证，他也宣告了自己在主里面的身份。所以汤牧师为他施洗之后，其实在场的弟兄姊妹都与他一同欢喜，知道即使我们在地上有离别，但在天上我们必然欢聚。第二个场景神让我想起的是大概两周之前呢，我和汤牧师和杨传道去到一位粤语堂的弟兄 Jeff 的家里给他施洗。Jeff 弟兄他不幸患了脑癌，其实当我们见他的时候他已经非常的虚弱，但他是在病痛之中认识神的。虽然这个不幸难免给他们家庭带来很多的痛苦，但在他受洗的时候，我看见他的家人眼中所流露出的那种喜悦和盼望，我肯定那是唯有神才能给他们的一种情感。第三个场景其实是一些回忆的片段，其实我们以前敬爱的四亲姊妹 Felicia 的这样的一些画面。其实以前有好几次领师服侍的时候，我都会去到他家中与他一同练习，他很喜欢跟年轻人交谈，每次教会见到他的时候他都会很热情地跟我们握手，他也会对我们说很多鼓励的言语，所以姊妹对我们的爱其实是在这样的一些细节里面一点一滴的流露出来。所以我想神让我想起这几个场景的时候，其实不仅只是在说好像我们这个群体我们一起经历一些生死或者离别的事情我们就变得更加成熟，好像我们多了一份责任感我们就变得更成熟。我想基督的成熟其实不仅只是我们彼此之间多一份责任，而是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些弟兄姐妹离开我们身边的时候，他们在他们的一生里面他用自己的奉献见证出他们对神的爱和对这个群体的爱，而这种奉献本身才是这个群体成熟的一个源泉所在。所以是这种奉献的爱让这个群体渐渐的成熟起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是一位大祭司，在他的受死和复活里面他成了一个完美的祭物，甘心献上自己，所以他能把我们带到那真的帐幕里面去敬拜，与神有一个新的关系和约定。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其实我们会有很多参与彼此生命的时刻，我们会经历新的生命在我们当中的诞生，我们也会经历弟兄姊妹暂时的离别。但当我们讲我们乃是信徒皆祭司的时候，其实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就是我们乃是彼此作为祭司，我们是在为彼此在 sacrifice， 我们是在彼此把我们献上来成全我们当中的这样的一种美好的关系。所以愿神可以带领我们可以继续见证我们这样的为神的献上和彼此的献上，让我们可以把他的律法把他的美好写在我们的心上，成为一个信心成熟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一同来祷告。 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知道你自己为我们献上了一个完美的祭物。主，我们感谢你。主，你用你自己的献上能够达成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和约定，愿你自己也能够带领我们在这个群体的信徒生活里面，可以为你献上而彼此的献上。就让我们可以不仅只是在初心的喜悦之中能够认识你，更是在这样的献上里面可以更加成熟，可以能够成为一个把人带到真帐幕里面敬拜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愿你这样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所求，阿们。